甲板日志，
带你认识同志的大小事。
甲板日志，带你认识同志的大小事。我是迪克，
我是安迪。
那上一集我们就邀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来分享他们之前和就是北京的朋友啊、上海的朋友啊，还有重庆的朋友，就是有一些可爱的情感故事跟性的故事，听得就是津津有味。那今天呢，就是这位来头也是不小，因为他毕竟跟我们的 AD 一样都是导演，但人家是有出国留学的。
是不是在偷偷攻击 AD？
是
AD 要认真读书，
要认真读书。这位是从英国留学回来的，然后同时也是编剧的展飞导演，请他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Hello， 大家好。
启哲，由刘英的中国导演宋展飞编导，描述同名少年启哲自春假回家后，跟母亲和网络上的同性恋网友互动过程。导演巧妙地透过螳螂和英文片名暗示着这是一部描述少年自我认同的短片，包括性启蒙、母子的依附跟分离关系，甚至是对于自身身份的认识。全片约20分钟，9月11号前可以在台湾国际酷儿影展网站线上观看。
导演，你可以就是不要这么害羞吗？
真的，
好，我尽量
好，
好，好，没问题。我们先简单为大家介绍一下导演跟我们合作的契机是什么好了。我们这次有收到酷儿影展的邀请，合作邀请啦，就是和展飞导演有一个谈话的机会。那他这次导的作品叫做《启哲》，是一个20分钟的短片，然后精彩的描述了就可能对性有冲动啊，对性向跟家庭关系感到彷徨的少年。而第九届台湾国际酷儿影展其实自8月26号开始到9月11号，算是全台跑透透，也希望大家如果就是有空的话赶快去购票，为酷儿影展就简单做一个小小的补充与介绍。那我们想要先请导演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次为什么会有这个作品启哲的诞生呢？这个发想是从何而来呢？
主要还是上学的时候需要毕业吧，所以就想说啊，那必须得拍一个东西。但最开始的时候没有想拍这个故事，但是又苦于好像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然后我就和我的一个朋友聊了一下，说哎，那想到了一场戏嘛，就是妈妈送孩子去上学，然后这个是和我自己的经历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我就想其实很想拍这一场戏，然后就从这一场戏最后发展出来了这样的一个故事。
导演说跟自己的经历相关，是跟妈妈也有在家庭里面有这样的冲突存在过吗？
没有
就是想象中可能家庭中会有的一个纷争跟角力存在就对了，只是透过影像的方式把它具象存在。
对，差不多。
就是因为其实母子这个题材可以在很多面向有一些角力嘛，可能在职业的选择上啊，
或是传统观念的这种延续。
对，就是为什么会觉得说可以把同性的角色放入到这个剧本里头呢？
就是妈妈对这个儿子其实是有一种家庭里面的男人缺失，所以这个母亲她跟儿子是有一点暧昧的，但是从母亲的角度来讲，但她自己又不自知，然后儿子对于母亲又是一种其他的依赖，然后这个东西就构成了一个对于性上的东西，她又希望通过这个东西来认清她自己。
导演你想很深耶。
你是有念过像是弗洛伊德性方面的哲学吗？或是这种心理学吗？
对，和这个有一些关系，我觉得是。
因为我其实一开始当然我有看到母亲对于小朋友的依赖感，可是其实华人社会的母亲好像对于小朋友都会有一点就是依存的感觉，就特别是小朋友在长大以后会很不想要放小朋友手，就会觉得说小朋友就是现在就是很好啊，我们现在相处也 OK 啊，我还是可以给你照顾啊，但却不知道小朋友其实已经有他的发展想要往下走下去了。
我这边是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简述一下这部电影它的大纲吗？
你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那这部电影的话它的名称叫做启哲，它应该是单亲妈妈没错吧？
对
对，一个单亲妈妈抚养的小孩。那小孩在就学期间，他为了要探索自己的性向，他在网络上的时候认识了一个网友，那也在跟他互动的过程当中呢，经历了一些自己内在的反叛，比如说他可能学抽烟，他可能想要染头发等等的。那这个小朋友呢，他在家里是有一个兴趣是去养螳螂。
对
对，然后他在把男人带回家的过程中呢，就是跟他有一些对话，那可能是关于从螳螂 的讨论过程中可能有影射这种性向或是身体上面的这种隐喻存在、嗯、对，然后在妈妈回家的过程当中不小心撞见了她跟这个男人互动的场景，对对对，所以这中间就会有一种妈妈想要保护她又有点排斥她但是又接纳她，然后最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就是结束了这个纷争，
对，
然后儿子很明显的就可以看到说他在一个要认同自己还是要选择做妈妈乖儿子中间就是产生了很大的心理拉扯，对，
嗯，你讲得很详细，这个人物设定也很完整、
对，
所以我特别想问导演，就是这个角色、这个启泽的这个角色设定是一种真实故事的投射吗？还是一种社会观察？我觉得导演可以先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部分。
我觉得有观察和有投射吧，因为他就是怎么讲，启哲这个角色他在片子当中设定是刚满18岁，然后大陆这边是这样的，就是每一代家长其实他们思想观念都很不一样，然后启哲的母亲又是一个70后，然后70后就相当于是改革开放就是经济开放了之后的第一代现在的比较成熟的家长，所以说他们对于性取向这个东西或者是孩子如何成长的想法和其实我的父母因为他们是60后，然后再加上片中设定的启哲的家庭是一个中产或者是中产以上，然后启哲的母亲又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然后可能也是有过海外背景的，因为他是在一个日企做高管，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一部分是对于一些社会的观察，包括于直播这个现象，还有一些比如说 gay community， 就他们就最开始的那个男生他是一个。就是有很多是那种就是 bug chaser， 我们这可以聊吗？
可以啊，
可以，没问题。
我们很爱聊这个，
没问题，没问题。
bug chaser 就是有很多人他们是 HIV 阳性了之后，然后在网上去说自己是有 HIV 阳性，然后会有很多的人去想找他们发生这个关系。然后他最开始的那个男生，他的那个肚子上面有一个
那个刺青，
那个银纹，
对
对，然后那个其实意思就是我是 HIV positive
代源者，
但是启哲又不知道这个，他只觉得哦，这男生好像挺帅的，然后我们就先视频看一下，但是他其实不知道他所面临的那一方面的，或者是那一个圈子，或者是那个世界是什么样。他其实是有不同面向，包括于红发，他代表的又是比如说一个上海这样的一个酷儿群体，然后启哲又是一个比较乖的那种刚开始接触的小男孩。所以这也是一个社会观察的部分。
是，那、
我想问问 Bug Chaser 的部分呢，就是为什么会有一个 Bug Chaser 的一个探索？因为我们其实当然就是我们固定会吃 PrEP， 就是吃那种预前投药或者事后投药等等的。那 Bug Chaser 等于说他们是主动的去寻求 HIV positive 的朋友们有性爱上的关系吗？
他的中文译名应该叫做病娇，是吧？
我不知道。不知道中文叫什么，因为我对于这个东西的了解主要是因为当时我上学的时候我住在伦敦的 SOHO 附近。SOHO 是一个伦敦的红灯区，就是它里面它那很乱嘛，就每天晚上也有一些的性工作者，然后他们包括当时如果你要是打开软件的话，其实有人会很明显的去写说 pause。对，然后所以后来我就有跟他们聊过，我就说为什么，然后因为英国他们也对这些东西都不避讳嘛，就说什么啊，因为找一些 HIV positive 的人他们可能会在性上面更开放一些，所以说
更多的刺激这样子。
对，然后又因为现在PrEP 很流行，所以说大家就可以不用顾虑这些。
这个心态或者说这个我们应该叫做性癖好嘛，性癖好或者说他自己在性方面的取向呢，大家可以去听我们以前在聊推特文化的时候赵晴云跟我们分享的部分。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那赵晴云就是我们以前的一个来宾，那他也是就是
有研究这块，
对对，
有研究这块性癖的多元性的部分。
对，然后他自己也本身也是一个编剧，只是以舞台剧为主这样子。对，
那因为刚刚导演谈到很多的那个意象，关于红发的意象其实包含了就是上海的 gay community 等等的，那其实安迪是有观察到一个意象，我觉得是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和导演来做个询问的，就关于说就是英文名字的部分。
就是我想跟导演确认一下，就是说这是我观察到的，但不确定你的本意是不是这个样子。就是他的英文的译名是就 The Third Solar Term 嘛，就是他是第三个节气，第三个节气在台湾的念法叫做惊蛰。那在我查询之后，在中国或者说在简体中文那边是念作惊蛰吗？
对，叫惊蛰。
你们叫惊蛰，那因为我本身是中文系的，惊蛰的另外一个节气的名称应该就叫做启蛰，是不是就跟男主角同音？那因为他启蛰这个节气的过程当中，他就是说在万物还在沉睡的时候，然后打了第一道春雷，那大家昆虫们就会被惊醒，所以它就是一个万物萌动，性向开始扰动，就是情欲开始流动的感觉。那我只是这边会很好奇的就是问导演，就是说为什么会选择饲养螳螂这种昆虫？
因为有很多人喜欢养爬虫嘛，然后螳螂其实有一些其他的品种，比如说什么兰花螳螂啊，或者是非洲的什么之类的各种各样奇怪的品种，但那些又太酷了，所以我们就选择了一个比较怎么讲，大家一看就知道是螳螂的品种，是那个螳螂品种叫中华大刀。然后选择养螳螂是因为有一个大家普遍比较了解的常识，就是因为在交配之后母螳螂会把公螳螂吃掉嘛，所以说片子当中是这样的，就是他养了一只母的螳螂，但平时是放在家里给妈妈照顾，
是，
然后但他觉得那个母螳螂有点孤独，所以说他这次回来的时候带回来了一只公螳螂，但是公螳螂还没有完全的长成，
还被蜕皮，
哎，对，还没有蜕皮，因为螳螂是一共要蜕几次皮之后然后才能变成成虫，然后再可以去交配嘛。所以说其实是我想借由螳螂的这个意象，意思就是母螳螂会吃掉公螳螂，然后它又是虫，启蛰或者是惊蛰又是虫子会醒。其实我很喜欢那种就是有一个大的节气也好或者是节日在 going on， 就是在作为背景，然后在这个环境之下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男主角又是因为他放的是春假，所以说他回到了家里，就是这些东西放在一起我才会选择螳螂吧。
我自己看的时候我非常喜欢最后一幕那个找不到的螳螂最后飞到了玻璃上面，尤其导演刚刚一讲说就是妈妈可能母子恋的情绪在里面的时候，我觉得那个隐喻的感觉更浮上台面，就是说母螳螂一直在等待小的公螳螂长大，可是等到它真的长大以后你就找不到它了。
哦，是啊，他就
无法捕捉它，然后他也就是会知道说儿子可能会去到一个他
碰不到的
地方。那我觉得这部片它整个爬梳下来之后，就又经过导演的解释，它其实就指向了两个在过去性学方面对于同性恋或是母子恋会有的一个解释，就是说同性恋的产生会来自于单亲家庭，因为他成长的过程中他因为父亲角色的缺失，所以他一直会在寻寻觅觅另外一个男人的背影去取代心中那个父亲的角色。对，那母亲跟小孩的关系的话，就是因为他没有他老公存在，所以他会一直把他的儿子塑造成自己另一半的样子。对，然后也连接到那个所谓的伊底帕斯情节，就是母亲跟儿子之间那种
难分难舍
然后比较暧昧的关系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导演在这部20分钟短片里面其实处理了非常多情绪。对，那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想问导演，就是说他在从超市买醋回来的过程中，他有一个面向桥抽烟的场景，然后它背后就是大大的旗子，我想问问看导演对于这一幕是有特别设计的吗？
没有
、欸，
多此一举。
但是因为我觉得那一幕我自己看起来特别有感觉，还是说我自己，
那你分享一下你什么感觉，你什么感觉？
因为它背后就是一个大的五星旗，然后他知道妈妈不喜欢他抽烟，可是他从家里离开的时候他却在路上抽烟，所以抽烟对他来讲应该就是一个反叛的意象。
要剪掉吧。
我不确定哦，我不确定导演有没有这方面的意思啊，但我只是觉得说那个景象很漂亮，然后寓意深厚。
我们当时拍摄的期间其实是那个国庆期间，所以说路上都是那样的，我们当时就是抓了一个怎么讲空镜 whatever 的那样随便的一个镜头，然后其实他抽烟的那个场景和他在桥上走不是在同一个地方拍摄的，但是因为我们在桥上走的时候周围围观的人有很多，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捕捉到他一个正面的镜头。然后我们当时其实有讨论就是要不要用这个，因为确实会有各种各样的解读，但是后来觉得在片子的情绪上确实需要一个大家能看见他的正面来延续那一幕的情感，所以说就决定还是放了这个镜头，但我们后期也做了一些处理，就是把后面的那个旗用
模糊掉
了，本身是非常清楚的，但是我又不希望这种可 可能会被解读为政治意涵的东西影响到整个片子，因为它如果是太跳了的话，其实它也是影响了我们对于人物的理解。
但我觉得这个处理的方式就变成就是它主要还是来自于说剧情的延续性啊，让那个角色的情感可以更完整。因为但一直聊到角色的情感，其实我很好奇的是这个里面角色刚刚你们分享到的关于说男主角启哲对于母亲的关系啊，然后或者是男主角自己的一些启蒙啊等等的，我就很好奇导演这件事情，就是你自己跟母亲的关系是跟剧中有相像的吗？还是其实没有剧中的这么的复杂？
我觉得没有剧中这么复杂，而且我自己的母亲也不是一个怎么讲什么都不说的这样的一个人。其实片中启哲这个人也好，还是启哲的母亲也好，都不太像，所以说拍摄期间对于怎么处理他们两个之间的情感，我也是一个难点。
那我想问另外一个问题，是因为我觉得在男同性恋的成长历程好了，因为我们生活在台北，那在台北我们自己成长的时候就是接受的很快，我国中14岁就破处了，我就我就被干翻，然后我就是接受的很快，我只有跟家里比较难过，自己
周遭的同侪，
对，
社会的氛围，其实你碰到一些不是直系亲属的长辈们，其实他们也都会觉得说，哦，好了好了，做自己不错，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很好奇，那身为一个男同性会经历了什么样的考验？
我感觉好像还可以吧，就是没有很痛苦，而且这部片子讲的也不是他怀疑自己的性取向，他其实是出于一种保护妈妈，就是怕妈妈知道了之后会怎么样而不跟他说，所以我觉得现在其实真的还好。所以片中启哲的母亲作为一个70后，他对于这件事情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度，他的情绪其实就是他也有在怀疑自己，说我应不应该告诉他做自己其实很好，他还有做这件事情，就是在敷面膜的时候有跟他说你已经很好看了，其实就是说你要认可你自己，你是谁。我觉得现在民间的环境会越来越好的，大家对于这件事情也都比较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觉，
开放程度有越来越宽，然后大家的接受度越来越广的感觉。
因为我自己在念书期间的时候，其实也会碰到一些从北京上海或是广州来交换的同学，那其实大概20-30岁左右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对于这一块的看法其实真的是我觉得基本上好像都见怪不怪这样子。但我自己会比较好奇的是说，大家私底下其实是非常友善的，或者觉得说大家做自己很好，但是在台面上的时候其实就会有所顾忌或者有各自的解读。那在剧中的话有一幕是说谈论到上海的骄傲大游行被取消嘛，里面的角色就有说到说那有什么好骄傲的，这件事情有什么好骄傲的，就会想问问看导演，你们自己的平辈里面对于在台面上去提倡同志权益的态度大概是如何？会觉得说我们在台面底下就自己来就好，还是说大家会觉得说不要去好像要嚷嚷着说我们一定要争取什么？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首先我觉得骄傲这个概念其实是我们从西方舶来的嘛，骄傲其实它的本身是 pride， 是 pride 这个词在英文当中是不含有贬义的，就比如说他们说你真的应该为自己而感到骄傲，就是 you should be very proud of yourself， 但是我们在华人的这个语境当中可能骄傲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所以 pride 这个东西有点类似于自豪我感觉，但是如果它变成了一个更激进的东西，然后又变得很吵，其实势必会影响到一些人，或者是本身一些没有什么态度的路人对于这个群体的看法，会干扰到一些只想安静做自己过普通人生活的人。所以说启哲他对这个事情没有什么态度，他只有疑问，就是那应该骄傲吗？就是我 being gay 他是不是一个应该骄傲的事情。而且就是我在念书期间，西方的很多同学或者是一些朋友，他们也不太支持 gay pride 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他说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就是我们需要达到的一个最终的目的是人们不再注意这件事情，然后真正的习以为常，你也不用去争取，就是这个才是一个接受了的终极形态，就是当这个东西被接受了之后，大家也不用去 fight。 有些人在网上有评论，包括在大陆的微博上面会有一些人说什么你们就闭嘴，这样的话还不会让我们讨厌， 对吧？你们现在天天叫着说啊，你们如果不接受我们的话，你们就不正确，这个反而会让一些人不喜。
那导演自己的求学经历是有在中国受过教育，也有在西方受过教育嘛，所以刚刚就会提到说跟西方同学的经验交流的这个部分。那我也想问问看你，当初从中国到西方去念书的时候，他们给你最冲击的经验是什么？那还有你念完西方的教育的学程之后回到中国，会有哪些东西会让你觉得好像会有点不太习惯吗？
没有。
那你有没有冲击到他们的部分？
也没有，
也没有。
真的吗？真的吗？
我觉得有可能是学就是这种传播媒体的，他们可能这种经验上在国内的时候就已经比较前卫了。
因为你知道像我跟导演分享一个我自己看到国外我那时候很冲击但也影响到我后面的性癖好的部分好了。所以我之前以前我不知道导演有没有听过捷克猎人。
我知道啊。
然后我那时候是觉得太冲击了，原来可以用买的、
啊、资本战胜性欲，
对，可以买男人啊。然后我就心想说我年纪大了我也要买，我也要成为那个买的人。我就做到了哟。
好偏差，偏差都不行。
我被国外的这个吓到，原来很多事情是可以用解决的。是我个人啦。然后我想说你知道有时候性的流动或是性的选择，其实很多时候国外的人的真的是玩的蛮大的，尺度很大、嗯、对我自己而言都觉得蛮惊喜的、嗯、所以我想说真的完全没有什么冲击的地方吗？展飞导演
真的没有。因为这边玩的也很大。
你说什么东西也玩
什么玩很大？我好像漏掉了哦。
就是各种吧，我觉得因为每个人性癖好都不一样，
是，
所以说对啊，就各种各样的东西，你就上推特去看嘛、哦、你就可以看到哦，原来多姿多彩。
导演该不会也是一个很厉害的推主吧？
那我不是。
不是是不是？
导演你喜欢什么口味的？
导演要不要，因为我觉得 我们在推特上面的账号是互相通用的嘛，导演要不要推荐几个你平常爱看的推特博主？
导演你在看我的推特。
真的有吗？
我有啊，有啊。
但是他是刚创立的小萌新。
导演你记好哦。
那岂不是所有人都会听见？
你现在搜寻哦。
他已经跟所有的听众们分享了，但是这部分在推特上面的经营只有迪克有，安迪还没有。
对，我之后就是会变成有朋友圈会把你拉进来哦。导演记好了，我是 DJ Dick Love LOVE 174。
对、
哦、我真的要现在搜吗？
对啊，
我想看你有没有勃起啊。
你现在要信箱寄给他，我们再多问几
题。你现在要信箱寄给他，
你现在信箱寄给他。
那我刚刚有个问题想问啦、啊、因为我觉得有个问题蛮有趣的，就是导演刚刚有分享到就是他在国外的一些读书的经验嘛、嗯、然后还有他聊天啊过程中其实有多少都有对他的影片创作有一些启蒙等等的。我自己好奇的是像你现在回到就是家乡拍摄这样有一些情欲流动还有一些裸露的大尺度的画面会有一些限制吗？因为我们知道国外对很多事情就是他们非常的 OK， 可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在亚洲多少都会有一些局限度跟保守度的部分、嗯嗯、所以想问看看在拍摄这次的作品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难题是怎么克服的呢？
我觉得短片还好，因为短片不涉及到审查嘛，所以说相对来讲比较自由、嗯嗯、但如果是电影的话肯定会考虑到这方面的问题，因为现在还没有分级制度嘛，所以说只要上映的电影它是所有人都可以看的。但是你在创作期间的时候其实你会自己也注意很多问题，比如说、如果是这个小朋友来看的话是不是不好，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像最开始我不愿意讲的开头红色的那个戴墨镜的男人，他代表的那个群体就是他其实不是一个非常好的 image， 因为本身 gay community 这个东西就已经有很多偏见了，人们对它就是势必会联想到比如说 HIV 啊艾滋啊各种性癖啊毒品啊，然后但是这个人又是在做这样的东西，所以说、这个也会考虑到就是我拍完这个片子之后会不会让一些人觉得你有一点 stereotype、嗯、就是会不会有一点对他们有一种刻板印象，这种问题你如果是在拍片的时候肯定都会要注意到的。所以关于 HIV 这个东西它就变成了一条就暗线，也没有说有很直接的去讨论这个事情。
嗯，因为刚刚导演提到说其实短片的审查比较简单一点，
没有
就没有这样子、嗯、那因为在台湾这边的话我们就是在审查的机构叫做 NCC， 那想问看看导演这边的话在北京广电局那边他们 大方向的审查标准，或者说你们在于这种长片上的审查的过程应该是长什么样子的呢？
这我也不知道，
还在准备啦。
哦，目前还没有走就是这种长片的审查就对了，
但下一步应该就开始会有了吧。
哦，那你下一步还会再拍就是这类题材的吗？
啊，下一步不会了。
哦，我等你拍耶。
如果是说做导演的话，他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要是一直拍这一类题材的话，人们就会认为哦，你就只能拍这一类。
啊，哦，也是也是。哦，那你要拍的时候跟我说一下，我想当你的演员。
好，然后 我会推特私信你的。
对，
没问题，没问题，
没问题，而且我可以露屌哦。
他可以全露，
我可以全露哦。
好，没问题。
好，你有记住哈。
你这个被华人大脱星。
是耶，是耶。导演要带我走上那个好莱坞吧。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跟这次的作品比较无关，是我觉得是生命历程的问题，我想问的。就是因为我很好奇一件事情，关于说你自己觉得建立长久关系跟建立肉体关系这件事情上，你自己觉得会遇到什么样的难题？就是因为每个人在考虑长久关系或是肉体关系的时候，都会有自己的考虑点嘛，或是可能自己会在意的地方，是不是可以请导演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自己要考虑到 long term relationship 或是单纯约炮的时候会在意哪些点呢？
其实这个约炮文化在不光是 gay community， 我觉得现在就是年轻人好像都比较这样，就都是从软件认识，然后开始
就上了
这样，对，然后接下来就然后就不联系了，很多人都是这样。然后大家就会觉得，那这样会不会就是人们对于 long term 会有一些
顾忌？
对，而且很多人好像现在也都不太想找 long term， 但是有一些 long term 里边好像又说什么，我必须要一对一，也不可以怎么样，
不可以开放式什么的。
对，我观察到的，其实身边的大部分的朋友，多年的，包括一些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最后还是都选择了这种 open relationship。
或是他们会发展成所谓的 NTR， 就是会绿帽币的存在。
那导演你自己如果要找 long term 的话，你要考虑些什么样的事情？
你跟他在一起会觉得有希望吧，就是你会看到未来你们是什么样的，而且两个人的追求又很一致，
是
你会不自觉的把他考虑到你的人生轨迹当中，然后一起去成长。
那个对于所谓的希望感或是未来感是应该是怎样营造的，或是大家在中国的同志社群里面大家会怎样去确认这种未来感？
好像大家都还比较希望可以结婚，我觉得领个证就好了吧。
领个证
婚礼不知道，我从来没有想象过婚礼应该长什么样。
那你应该要想一下哦。
就是他
想一下，
就是先撇开法律层面的东西，因为我觉得结婚很多时候它更像是一种仪式感。对，就导演不晓得有没有这种仪式感的想象。
求婚是吧，结婚它就是一个活动。我不知道我感觉就是这样。求婚可能会更浪漫一点吧，婚礼据我所知都很累，反而很消耗，但当然也是幸福的了。
那因为刚刚安迪有问到一个我觉得很值得就是请导演分享，就是关于说怎么样营造出那个就是未来感，就是当确定的关系之后，你要怎么样去确立彼此要一起往未来迈进，
或是导演有没有曾经有这样的困惑，说我不晓得该如何营造这种未来感？
对，就是你要怎么跟另一半努力啦？
就聊嘛。
那有聊不成的吗？
你肯定会觉得这个人合适，你才会想和他聊。
那想再更细的问一下，导演目前的理想型大概长什么样子？
然后我是 in a relationship， 所以就是我觉得他就很好。
他就很好。那你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简述一下您另外一半的大概有什么样令您心动的条件吗？
就是你知道他是爱你，这个很重要。而且你会觉得有这个人就够了，就他是一种很玄学的能量，你就知道你们想要的东西是一样。
那你们现在在一起多久啊？
我们在一起快四年了吧。
四年是很久哎，
很久哎，
我们两个没有在一起超过三个月。
放诸四海皆久。
很久很久，很厉害。那这四年内你觉得最大的就是摩擦是什么？
有没有曾经到哪一个 moment 你会觉得说，哎，好像两个人走下去真的会有点艰难？
对，那又怎么度过的？
我觉得主要是文化背景不一样吧，因为他不是中国人，所以有很多思考方式什么会不太一样，然后包括于将来能不能在一起或者是怎么在一起，其实都是一些政治上的问题
了
就是身份啊该怎么办这种。但是这个东西其实又可以被钱解决，所以说就好好赚钱呗。
是哎，的确。 突然导演的这个解答跟杰克猎人走到了殊途同归的地方。钱可以解决一切，钱可以扭转法律，钱可以扭转性向，是不是？
而且你知道，上一次我们上一集才在聊说，就是和就是中国人谈恋爱会遇到一些什么问题，然后就发现说，就有时候很多人都卡在一些政治上、身份上的问题，
不管日本啊、美国啊，
对
等等，
然后其实钱都能解决，就是一过去一过来，一过去一过来，就没问题了。
您刚刚是说他是中国人还是英国人？
他是英国人
啊，他是英国
人，我们听成他是中国人，我想说为什么会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对啊，我们刚才想说，哎，另一半是中国人，
这怎么不是？不是，
怎么卡住了？
对，
用我们自己听错了这样子
啊。那
对啊，你还有什么失礼的问题想要问吗，迪克先生？
我问失礼的问题，你会生气吗？但他也来不及，我要问了。那你做一还是做零啊？
其实发现好像西方人不太分这个，没有这么分，没有像我们这么分，
都是 versatile 这样。
可能会稍微有点偏，但也还好。
那你喜欢做哪一个？
我
先讲我们啦，我们迪克是个大纯零，
没有，我可以当一、
啊，你可以
当一，我可以
当
一，我上次干，
我不知道，
我干一个大叔干一个半小时，我干一个半小时，我屌一直硬着。
看来我们彼此之间还有很多的误解。
我想说这件事情就是自己藏在心中好，但难得可以分享一下也蛮好的。
好的，
那你是？
我自己就是不分
偏一，喜被干，
真的可以被干。
那导演换你了。
差不多。
你说差不多是像我还是像安迪？
像安迪。
哦，所以你也喜被干。
还好。
就是跟对方舒服的时候，就是怎样都好啊。
他刚刚心想说，为什么要这么咄咄逼人？因为我就想听到他说，对，
我们很喜欢让别人难堪。
对，没有，
我们自己也尴尬了。
开玩笑的啦，
节目效果。
那我问，再抛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公开对你而言会需要经历过什么样的关卡才能公开这段恋情呢？
公开吗？
因为通常
经济独立吧。
啊，就两个人都可以经济独立是吗？
最好两个人都可以经济独立。
那会想要就是公开给家人知道吗？
最好可以公开给家人知道吧，因为他家那边其实是已经知道了，就是我这边有一些亲戚是知道的。
哦，了解。
有一些家人知道。
温水煮青蛙，慢慢来。
对，就有钱嘛，还是钱。
你知道
我们一直在谈论性别议题，在讨论社会议题，其实最后都是资本主义的问题。所有的问题都是钱不够。
跟叔父说，叔父说，哎，展飞好久不见啊，然后说，我这我的男朋友，然后
包
个十万，
包个十万，
哎，没问题了，
你闭嘴。
是这个节奏吗，展飞导演？
对，跟一套房。
跟一套房，
真的
要到房啊，要到房啊。
OK
了，好辛苦了。
是，
那相信展飞导演在听完我们刚刚的访谈，应该都知道说我们对于就是可能中国的就是同性恋朋友们有一些
上海、啊、
对有一些刻板印象，因为我们平常就比较没有接触到、然后我们就有准备一些 QA 问题想要请您帮我们回答。之前有我们的来宾分享到说他们去就是中国玩的时候啊，就是很受欢迎，然后说你们那边特别喜欢我们的口音，就喜欢台湾的这边的口音，请问是真的吗？
那你们喜不喜欢我们的口音？
我刚刚听到导演的声音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在看推特的，
对，我就可能在看推特片，你知道吗？我就觉得说
因为我们周围不会有其他比如说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的人、是如果真的大量的听到都是在推特上面的这种情色片，
而且你声音很低，感觉你就是当猛一号，然后打我屁股说
或
骂骚或干，
或是一个大功的，
对他一觉得我们两个超吵。所以那你喜欢我们口音吗？
我挺喜欢的。 我喜欢台湾人。
那你有勃起吗、欸、现在
没有。
哎、欸，你很机车耶、欸、导演对于台湾同志的有没有一些刻板印象？
也没有。
那你身边有没有认识一些台湾的朋友？
有啊。
那你跟他们相处起来会有什么样有趣的互动吗？
你们讨论政治比较多吧，然后打起来。
打起来就认真有打起来吗？
打吗？
真的打，
真
的
打、
就是、对骂。
那打完之后还继续当朋友吗？
有的可以，有的就不行。
了解、
啊、政治这关真的很难过耶、我们只能靠营造了、跟钱。
导演会喜欢听哥哥还是喜欢听爸爸？
爸爸
爸爸。
你来
好了，我觉得不要为难他了，我觉得不要为难他了。你先会，
好，我换下一题，换下一题。因为像我们台北有知名的同性恋圣地跟聚集地，例如什么西门町啊、228纪念公园啊，那你自己目前那边的城市有吗？就是大家会要聚集，然后会想要去玩耍的话，会在哪边玩耍？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
第一个问题我是真的不知道，但是北京有 DICE 吧，就是有 destination 那个。club， 但我也只知道这一个，因为我平时也不去夜店嘛。然后其他的公园什么的，我觉得肯定也都会有，就像白先勇写的《孽子》里面的那种地方，以前肯定也会有很多。
这个题是我们今天的总结，就是呢，如果要跟你谈恋爱的话，你觉得你有哪些点其实是一踩到你会生气的？你在意什么地方？
就是你还在约会的时候会觉得说啊，这个人居然犯了这种错误，
不可以不可取。讲三个给我们听看看。
我觉得我比较不喜欢的是一个人他知道自己长得好看然后他这种人就
高贵鸡。
对，我们在台湾我们叫高贵鸡，但我不晓得北京上海那边有没有这样的说法，
我也不知道。但是很多这样的人他其实也是一种没有安全感，我感觉
一种自我防卫。
那你会怎么样称呼他们？
名媛吗？
自恋狂吗？还是自恋狂？
了解了解。
那你下次可以使用高贵鸡这个词，他们会听不懂，但他们会觉得什么意思。
而且现在有一个在这边比较流行的说法叫点同。
点同
是像我们在一些 social media 或者是社交媒体上可以看到每天发一些健身房的照片，然后感觉他的生活好像就只有健身房。
哪一个点呢？
就典型的同志。
我在台湾我们叫做主流男同志。
而且他们你就感觉这些人他们对自己没有思考。
基本上头发都是理寸头，然后在那边练肌肉，发的东西基本上大同小异，
然后成一样的脸就是差不多的。
我们真的可以当朋友展飞导演。
其实同志圈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而且应该也会有那种去见识其他阴柔男同志的现象存在，对不对？
对，这样其实也不好，我觉得。或者还有很多人他们会把传统的那种怎么讲呢，性别观念带入到同志之间，这样
复制进来。
对，就是说那你比如说零就必须要怎么样，或者是我是一我必须怎么样，这种其实也
不好。
其实像我个人就非常不喜欢母一这个名词，虽然说大家好像已经流于说那种好像在社交媒体上面大家那种会笑称说你是不是母一啊，谁是不是母一等等的，但我就觉得说你还要再把这种阳刚气质复制到同志圈里面，大家会不会内卷得太辛苦一点？对啊，
导演笑了，他认同。
是啊，大家出柜跟就是认识朋友已经这么困难了，你还要再分化又分化。
那最后差不多了，我们要请导演跟我们分享一下，接下来还有什么规划吗？
接下来就拍一个长片了吧，正式开始拍电影。
那还有
可以期待一下，
要记得看我们的推特。
可以去看迪克的推特，然后安迪的照片等等也会发给你。
对，你先私讯我推特，你私讯我推哦，要记得做哦。
好。
那我们也期待你的新作品，希望之后大家可以到大荧幕上观看。
没错。
那另外呢，其实这次的短片起折在酷儿影展有播出，那可能错过的朋友们也记得到线上影展去观看，透过线上影展也能看到很多精彩的短片，请大家绝对不要错过这一次第九季的酷儿影展哦。
没错。
那也请大家记得各大 Pocket 平台订阅加班人士，给我们的 IG GND 跟 Andy 的
WSJ0309，
我个人的是 FONG199517。 那我们今天到这边哦，大家拜拜。
拜拜，
导演，帮说个拜拜。
哦，拜拜。
好可爱
哦。甲板日志，
带你认识同志的大小事。
好，我们今天到这里了，谢谢导演，谢谢。
你们有空的时候真的来玩一玩。
住你家吗？
导演现在居住在哪边？
我目前在上海。
在上海。
上海听说很好玩。
上海我也没怎么玩，我不知道，应该还行吧。
那你给我去练习一下，我要去玩哦。
我上次在交友软件碰到一个说是上海来经商葡萄酒的，结果干是诈骗的。
我可以把那个企鹅里面的红发等你来了介绍给你，让他带你玩，带你去很多好玩的地方。
那个学生呢？我也蛮想认识那个。
那个我喜欢那个英文的导演，
真的喜欢他吗？他现实生活当中和那个很不一样。
人我喜欢啦。
他也是圈内人吗？
他是。
您说。
企鹅不是
啊？企鹅不是。
他不是哈。他演得很好
很有天赋。但本身不是。
那导演他算是你的菜吗？
他不是我的菜。
那你的菜长怎样？
但是不是可以打个炮？
他太小了，他拍片的时候他才16岁，
很好啊，
是不是好好吃哦？
你知道那个菊花感觉都还是甜的，屁眼吃起来还是甜的。我们不可以录完节目突然变这么放荡。
不，这些其实也可以剪进去，我觉得。
不会哦。
导演，你 casting 的过程，你应该也会有个人的偏好在里面吧？
还好，我感觉就是还是看总体他们适不适合这个片子。
我突然想到一个关于剧情有关的疑问，刚刚没有在节目里问到，但我觉得这边可以问导演。那个启哲眉心的那个过敏是发生什么回事啊？
包括他那其实就是 HIV。
啊，所以启哲也感染了 HIV 就对了。
对，而且他是有一个预言性质的嘛，就最开始的那个有纹身的人，他是相当于一个算命的，然后就说你额头怎么了，这个东西就变成了一条暗线，然后一直穿到影片最后妈妈去贴他的额头。
哦，哎，所以启哲被传染是被红发男子给传染吗？还是说就是在
公厕的那一个，
还是在更早之前他就在认识网络上这些男子以前他就已经被其他陌生的男子给传染了？
片子当中是被那个戴墨镜的，就是迪克喜欢的那个。
哦，了解了解。
所以他们后来有实际约出来见面，然后有约就
有约就对了。
对，其实原来的剧本里边是有的。
哦，
但就是因为政治性的考量，或者说怕社会观感的问题，就有做一些裁剪就对了。
我是设定吧，其实剧本里面也没有写
的。那前面那个 HIV 带源者的那个人的刺青，他是真的纹上去吗？还是说那个是一个贴纸，还是喷绘的？
是贴纸，贴纸。
哦，贴纸，贴纸。
哦，那你为什么会找到有那个银纹的设计？因为那是从日本流过来的，对不对？
其实他在日本的动漫里面也有。
对。
然后他后来也变成这种 HIV 带源者的这种刺青的符号。
对，
因为我觉得用到银纹很深入。
还好我刚刚有问，就这个过敏的部分。
对
对，因为我刚刚突然想到，
我跟安迪还在讨论说，我觉得那个会就是表现出妈妈的爱而已。
妈妈、就是、妈妈爱让他过敏。
对对对，然后就是啊、哦，妈妈的爱。
对，但因为他又出现了很多次，
对，然后我想说，以为是原来还有一个这样的暗线。
哦，
你设计的很深呢，展飞。
不要装熟。
他们感觉应该很好玩。
嗯，蛮好玩的。
嗯，
男生很好玩，男生呢、啊。